神造男造女，让他们结合成为夫妇，组织家庭。怎样相处，夫妻生活会更美满？怎样的家庭会更合神心意？让我们从圣经中的夫妇得着教训。请听周素琴师母为您主讲的《圣经中的夫妇》。
让这心灵充满喜乐，主让我们能够像你，就在你肩。我们的手紧紧握住的那天起，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里的圣经中的夫妇。今天我们来讲一对新月当中的夫妻，那他们呢就是月色跟玛利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想月色它具有怎样的一个素质，以至于蒙神拣选作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养父呢？另外一方面呢，从圣灵感孕诞下的耶稣的玛利亚，她又有怎样的特质呢？当他们建立家庭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家庭气氛，能够让下一代的孩童，也就是耶稣他的身量跟智慧、属灵的生命跟人际关系都得以健康的发展呢？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不少关于玛利亚的资料。至于月色呢，我们就可以从马太福音当中呢更多的去认识月色。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主耶稣的家谱，不同的是马太福音记载的是王位继承人的这个谱系，而路加的记载呢就是血统上的真正的谱系。这么来说呢，就月色家谱的记载呢，路加的记载跟马太的记载就没有冲突了。按照路加福音第三章23到38节的记载呢，月色是西利的儿子，是原出大卫的儿子拿单，而不是所罗门。可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6节里面却指出雅各生月色，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因为儿子呢，在这里所讲的儿子呢也有女婿的意思。由于路加的记载是耶稣母系家谱的记载，所以就没有冲突。好，现在就让我们仔细的来读月色跟玛利亚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4节，这里记载着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色，还没有应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月色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讲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月色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月色它不少的做人吧，我们看到月色的一个好的品格，它的好品格呢包括了它的敬虔，它的心是何等的仁厚，它的顺服，它对妻子的保护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一的来说。首先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月色，他是一个义人，主的使者称他为大卫的后裔，这个呢就肯定了月色在属灵道统上面的纯正。在圣经当中除了耶稣以外，只有两个人被称为义人，一个是挪亚，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他因为神单一纯真而被称为是义人。另外一个呢就是哥尼流，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二节，哥尼流因为敬畏神而被称为义人。而在马太福音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月色被称为是一个义人，可见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往往在待人方面呢也是非常宽厚的，他的仁厚的那颗心正是我们从月色的身上能够找到的品质。月色的心他是那么的仁厚，表达了在他对玛利亚的态度上。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色，还没有应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月色并不知道玛利亚是从圣灵怀的孕，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猜想，他在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怀孕的心情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多么的着急。在这里呢我们要先来交代一下这个背景。根据犹太人这个婚嫁的礼节吧，他们在订婚到正式结婚通常呢这段时间应该是相隔一年左右吧。这个婚事呢通常是由双方家长来协定。那详细讨论的礼金呢细节啊就是父母来定了。定亲以后呢男女双方会以夫妻相称，但是他们不会住在一起，而是需要等到一年的时间才正式的这个完成同房吧。这个时候呢新娘子是跟她的父家人住在一起的，这个呢就是为了要证明新娘子的贞洁。一年以后当新娘子证明了自己的贞洁，就可以正式的跟未婚夫完全的就是两个人同住在一起。这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背景。当玛利亚从圣灵改运的时候呢，她已经正式的跟月色定了亲，所有金钱的问题也谈好了，月色呢已经是他合法的丈夫。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月色知道了玛利亚怀孕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月色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按照律法来提出诉讼，公然的指出玛利亚就是未婚怀孕的事实，一个方法就是静静的交休书给玛利亚，跟她解除婚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假如今天你是月色的话，你会怎么样选择？公然的来斥责玛利亚能够明明白白的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然后呢悄悄的写这个休书给玛利亚，让她可以再嫁，却我们知道多少需要承受一些因着不明不白而遭人误解的这个危险。因为在当时呢休妻的合法理由是有很多的，当时的背景就是你在 婚姻上面休妻的理由是有很多。我们看到申命记第24章第1节那里说，翻奸淫的时候呢可以休妻，因为丈夫对妻子不满，或者是在夫妻生活里面，因为妻子在烧饭上面令丈夫不满意，或者是丈夫另结新欢，这些呢都可以提出离婚。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月色他怎么样呢？月色他选择了后者，就是想暗暗的休了玛利亚。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原因是月色不想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从这句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月色他的为人，他是一个忠厚的人，即使感受到伤害，就是自己的妻子跟自己没有正式的两个人住在一起，但是玛利亚她却怀孕了，那这个呢对月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呢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月色他还会顾念着他自己所爱的人他的感受跟安全，所以他宁可自己默默的承受委屈。那这种满有恩赐的爱呢，我们从月色的身上看到，这才是真正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月色的做法你有什么想法呢？你有没有留意自己在感觉上面被人伤害的时候你是怎么做？你是选择唯恐天下不知道而公然的报复呢，还是忍下这一口气安安静静的自己去承受呢？当你的配偶让你失望的时候，你又是怎么样去面对呢？是发泄你的情绪呢，还是想到对方的需要呢？一个人在感觉被爱的人伤害的时候，他的反应如何呢，就最能够说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一些社会的一些新闻，讲到两夫妻当中一方怀疑另外一方对自己不忠，那对于这样的事情呢，相信其中一方的心里就会有恨意，甚至呢不惜一切的代价来伤害对方或者是伤害自己，好叫对方感到亏欠。那这种爱呢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爱，我们也能够看到是一种不成熟的爱。什么叫做成熟的爱呢？而成熟的爱却能够包含着包容和忍耐，那这种包容忍耐里就有恩慈，其中强大的力量呢，往往能够帮助肉嫩的一方能够慢慢的成长，也能够让一些存在的问题呢可以慢慢的解决，可以疏解。最起码我们看到当夫妻这样去面对事情的时候呢，不会让事情再扩大。我们知道在这世上夫妻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难免都会有吵架，都会有冲突的时候。但愿夫妻在争吵的时候，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讲一些恶言，不要讲一些羞辱对方的话，不要做一些羞辱对方的事情。当我们记住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是保护了对方，也能够保护这一段婚姻关系。但愿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无论你结婚了也好，没有结婚也好，让我们真的是努力的这样去学习。尤其是当你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真的是不要讲恶言，不要讲一些羞辱对方的话。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月色。从月色对玛利亚名声的保护看出他是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大丈夫。 虽然在圣经里面我们没看见他讲很多很多的话，可是他对妻子跟小小的主耶稣的保护呢，看出他作为一家之主真的是尽了他的力量。约瑟这种爱人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从他对神的敬畏而来。因为他爱神，约瑟能够用神的爱来爱玛利亚，并且能够信任玛利亚。约瑟他是一个有单纯信心的人，当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告诉他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而那个婴孩将来要成为神，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呢，约瑟就全然的顺服，并且尽力的完成神的吩咐。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的记载里面，约瑟他护送有身孕的玛利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城一直到伯利恒。当约瑟在梦中从天使那里得知希律要杀小小的主耶稣的时候呢，他是立刻的行动。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讲，他是夜间就起来带着小孩子跟母亲往埃及去。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又记载着，当希律死了以后呢，主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向他显现，叫他带小耶稣跟玛利亚把他们带回以色列的时候呢，他就起来。而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记载，之后约瑟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的拿撒勒去了。我们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看见，约瑟他是一个敏于行动的一个君子，每一次从主的使者那里领受指示以后呢，他都是立刻的行动，毫不犹豫，遵从主的吩咐。假如我们说玛利亚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的话，宁愿冒着被别人跟和约瑟误会的危险，她也乐意的认定自己是主的使女，愿意按着主的使者的吩咐从圣灵怀孕。那么约瑟呢，也是一个有勇气的大丈夫，他也是一个不怕被别人说闲话，或者是讲一些闲言的这样的麻烦的话，不怕被危险，更不怕路途崎岖，也尽力的保护玛利亚跟小耶稣。神他正是拣选这样的一对敬畏神、勇于承担使命、乐意让神旨意运行在生命当中的男女，来做道成肉身耶稣在地上的父母。神正也是使用这样的一对乐于让神旨意运行在自己婚姻当中的夫妻所建立的家庭，来作为养育耶稣成长的家庭。我们知道这个家中的妈妈玛利亚是对神有充分的认识，玛利亚她在少女的时候就会唱尊主颂，爱反复思想神的话语，心里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子。这个家庭当中的父亲约瑟呢，是一个敬虔的义人，他的言语他的行为都实践神的吩咐。虽然约瑟的话不多，可是他的行为已经证明他不单是个懂得保护而且爱护妻子的好丈夫，同时呢，也是一个懂得教养孩童的好父亲。作为一个家庭里的一家之主，约瑟不单是教导小耶稣掌握做一个好木匠的技巧， 约瑟也从小教导孩子在属灵上面的一些规矩跟原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0节到23节里面记着，小耶稣他出生后第八天，约瑟就给他行隔离，40天后呢，也就是按着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就带着玛利亚跟孩子向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律法上所记载的，反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虽然律法只规定男子上耶路撒冷守节，可是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二章41节到51节里面得知，约瑟他惯常就是每一年都带着家人从拿撒勒走上3天的路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约瑟跟玛利亚都从主的使者领受耶稣将来的使命。虽然圣经没有以记述玛利亚将天使的话存在心里反复那样的话来描述约瑟的反应，但是我们想到约瑟的时候，约瑟他必定会明白从小教导耶稣的重要性。约瑟最后出现在经文当中，是他跟玛利亚一起到圣殿当中找走失了的耶稣。他们找到的时候呢，耶稣那个时候是12岁，12岁的耶稣正与圣殿当中的拉比谈论有关神的事情。经文记述当时玛利亚有点责怪耶稣，可是约瑟却是没有说话。耶稣12岁，正是一个犹太男子快行成人礼的这个岁数，或许约瑟已经知道耶稣已经长大了，他当以天父的事为念。是的，约瑟是一个不太说话的丈夫，可是在妻子最需要他的时候呢，约瑟却懂得保护妻子。约瑟他也是一个沉默的父亲，可是在孩子生命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他没有缺席。约瑟他用他的身教来教导了孩子最重要的事情，不管是有关谋生的技巧，还是关于属灵原则的事情。约瑟对神的敬畏，对妻子的爱护，对孩子的教育，都值得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为人父亲的来从他的身上来学习。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我们可以借着约瑟跟玛利亚这对夫妻，看到神是何等的重用这对夫妻，让他们在婚姻上面，特别是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呢，做丈夫的知道去顾虑到妻子的感受，也知道怎么样在家庭里面肩负做丈夫的责任跟做爸爸的角色。最近盼望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让这对夫妻的生活跟见证呢，再次的激励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能够学到美好的功课，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妻子、好母亲。